此间便无有过。比如说这个主持是物，是我这个主体啊，下面那个意呢，能别是讲个是啊五境啊，种种的生，或者是五根啊中间，这个便没有过失了。这个不是讲那个生我的，只是讲我们的有情众生那个个体的。绕不减者，假使不加一个减别词，那便是中过了，过有不而变成过失。为我能劝者，这个我就是指那个发言那个个体讲的，不是讲数论学派那个生我的，有所区隔。好吧，把它念完了。上二过中，除过一命所依不称等者，啊，这个比较有点这个辩证的情况了。这能别所别，啊，应上二，这个没问题的啊。这个能别不继承，所谓不继承，这两个过失应上二过。言除过者，当时的这个是讲这个能别不继承，这能别即过。是能别不继承故，所以能别不继承就是能别即过了。言后过者，那就指这个所别不继承啊，这所别即过是所别不继承过。绕所别之过，那个所别假设有过失，是能依不成过啊。现在就晓得了为什么叫所别就能移了啊，因为那个所别主持是被是能够被这个能别来依靠的，所以假设所别不存在或所别不继承，那个就是能移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能移啊就变成有过失，变成能移不成过。假设所别继承，所别是没有问题的，下边那个能别不继承，能别不继承是吧，入因随共成。因为我们一再讲啊，这个所别它有两个法，一个是共虚法，就是那个因法，一个不共虚法，就是这个能别。所以这个能别不继承在因上啊啊，入因随共成，因是共虚法了，是离地共虚的。但是所依无体，因为他还是要和这个中的能别发生关系啊。比如说生疏无常所作性故，这个所作性一定和这个无常啊是有关系的。假如说这个能别无常有问题了，那个因呢是因随共成，所以的是没有这个不存在了，不继承了啊。能依因由所以不成的过失，所以这里边变成一个很这个互相多少有一个这个紊乱的意思了。能别所别亦如意思啊，能别为能依啊，依所别故，所别呢为所依，能别依故，应该是所别啊，它是体啊，它是能够被能别所依靠的。啊，能别是意或者是性质之类的。绕所别物体，就是那个主持啊不继承或者不存在的时候，这能别之中有所别，那个能别就没有地方着落了啊。就是说生疏无常，假如那个生有问题的，那无常依靠的什么地方呢啊？就是那个能别它一定是依靠到那个主持所别上去， 说左边随共成啊，左边立地积蓄了，要弄边物体的时候，那所必之中有能力不生。假设虽然有这个主词，但是它的含义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就变成这个所必之里边，就是所必这个主词里边它那个性质啊，或者它的那个属性啊，或者说是位置是不能够成立的。问他是让而这样，因为能以有法为所依啊，有法随即成，绕因无体，应由应有法中有能以不成啊，能以之因无有体故。他就问，假使像前面所谈的这些啊，因为能以，比如说因是所作性故啊，这个所作性是生的一个性质啊，生能够依它有这个所作性故啊，所作性故是它的性质之一。有法呢，这个生呢是所作性故所依存的，所以有法是基层啊，加上有法是有体的，假设因是物体的啊，所以有法之中有能义不成啊，因为因为能义啊，能义物体就是这有法里面的所这所别里边啊，就是能义就不成了，能义之因无有体故，这种情况。他回答他说，能依之因绕不共成，随其所应事不成色。这个关于能依的这个因的部分啊，假如说不能够立地共许共成继承的时候，看他的随其所相对的情况，有事不成，有良计不成啊，睡意不成啊，犹豫不成啊，所以不成啊，有这四种情况涵盖，不会逃到你总上去啊。事故不明，能意不成，不会说逃到那个总上去，变成那个前面所讲的那个能意不成。所以在事不成之里边，仅仅有所以不成，没有能以不成的过失。说良句虽全分一份皆系具有啊，下边他引用这个慧昭大师阴明录总理论义串要里面的说法，问中中既有九过，应皆立否。在中的九过里边，那因是不是受他的影响，能不能够建立起来呢？他把中因互相来牵扯的关系。他答：出之无为啊，就是先量相为、比量相为、自教相为、事件相为、自于相为，这无为啊，即能别不成。没有所别啊，我们谈过的无为和能别不成，它这六种，这中的这六种过失，就是因的良具不成，虽已不成而不成受。就是他把这个中的过失迁移到这个因的上面来互相讨论的。如言生畅啊，言所见故，言生无常，言所见故啊，这个在这本来就是因的过失了啊，因为这个声音 是眼睛是看不到的啊，就是在历历都不承认这个生是眼睛所看到的。那这个呢是因的过失，但是也可以这个到众生区呢，就相当于这个现量相违，说这个眼睛看到圣违背现量的，也是违背你自教相违的，也是违背世间相违的。所以这个言说坚固的圣，虽是因的过失，也牵连到众的过失圣去。虽为于此而非因果啊，就是虽然他还是违背了限量相违、自教相违、思想相违，但是这个是重度过失而不是因的过失，这有这样一个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啊，此一本也不是这样。绕非因果何故不称呢？为什么说良句不称，俗语不称，有语不称？现在我们谈的这个中的过失啊，所谓不称，就是相当于因的过失那个四不称里边的第四种所以不称。因的四不称啊，就是良句不称、俗语不称、有语不称，第四种是所以不称啊，就是相当于这样。所以的他要依靠到说别生去，那所以不成，那就这个因就没有依托了，因也就失去依托，就是变成一种过失。相辅继承，因中不利啊，终须互反，利你果生啊。这个在我们那个明灯抄里边啊，是利尼国生国死，在这个原来大正藏十四册这个因明入整理论一串要里边是利尼国死，不要改啊，但是把那个死字旁边加一个生啊，就是这个在慧昭大师这个因明入证理论义串要里边是一个生字，不是死字，但是在明灯抄里面它是死字。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是相辅继承的时候，相辅继承的时候这个都不需要这个重视一种过失了，但是不需要的是一种那个虚功为实，是一种那个不必要建立而建立的。所以因即不利，终须反互反啊，这个终啊，因为终的能别所别他也都是认可的，说利尼国生，说这个利者，这个利这个终所得的这个结果是相同的，绕两句共称，绕两句啊，这立地都继承的，那根本就不需要了。那这个虚功为实，既然是立地都承认的，你就不必建立起这个宗来了。所以这个因中不利，终须互反，利尼果死啊，这个死字应该是还是存在的。啊，因为这个因中不利，终须互反，利尼果死，这个是死，是吧？绕两句共称呢，啊，就是虚功为实，啊，就是两个都是实的，就相互继承，会有这两种过失都存在的，所以终终为过，啊，这是个为字啊，银币共虚，啊。正不继称，许继能称啊，不许就是为实，故无相辅，所以没有这个相辅继称的过失。他 这里谈到之后，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啊，还有一段文字是叙述中跟印呢、啊，不要两个在相比啊，因为两个概念不是一样的。印的概念非常的宽广的啊，中的概念是非常狭小的，两个的过失啊范围也不一样，两个的过失的含义啊也不一样，所以不能拿来两个互相来排比的。这是在这个衰叶的后面呢，还有这么一段文字来叙述：既因弄别不称，即良计不称，虽亦不称，而不称受；所别不称，即是啊，所以不称啊。故知良计虽亦，皆系具有，自他互物，即是虽亦不称啊。就是一方面有，一方面没有的。他日非有，即是自己不承认的，对方也不承认的，两方都不承认，只是良计不成啊。尊印已有犹豫不成，但不可立所以不成啊。别说能说别即即不成功。下次我们讲这个91页第二行，因命入整理论文，拒不继承者入圣论时，对佛弟子立，我以为赫赫因缘。现在我们还是谈的中的九过，其中的第八过，拒不继承。他举出的例者是圣论时，对方是佛弟子，他立的这个中呢，所别是我。能边呢是和合因缘，前一偏句亦有一物，今两句物，故以是过。前一就是指的前面那个天竺菩萨所补充这五句五种不及五种过失的里边的第一种能别不继承，第二种所不继承，这两种因为它只是在这个中的里边一部分啊，不是全部分，只是偏重在能别或者是偏重在所别不继承，所以叫偏句。亦有亦无，能别不继承的是能别是无句，但是他所别并没有过失，所别是有据。在所不继承里边，所别是无是有过失的，能别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是亦无。今两句物，现在举的这个例证，我以为合合因缘，不管是所别是我，或者是能别合合因缘，都有过失。这经故也是过，当然是一部分是过失，全部分当然也是过失。他下边解释这个圣论师的他的一部分成立的经过和他这个思想的主张，这个我们过去断断续续也介绍了很多了啊，不过这里比较完整的介绍一下。承接之末，由外到处，命文路界文路家啊，此愿修路，昼长夜处，忧心其力，人以为名，旧因犹漏却莫也，后因夜忧，经常产妇，虽受常年迷其思之，因此以号为简怒仆啊，是思迷其先人，就因简怒托为一因废是十家，此因圣论古因皮斯是未是是皆恶也，造六句论，主论中圣或圣人造，故名圣论啊。他是这一段是叙述 圣论师的缘起，他的开山祖师的种种情况。惩戒之末，由这个关于这个世间缘故比较这个不太明显，大体上这个世间分类，用佛教用个成住灭成住灭空啊，成住坏空啊，这四个大的阶段。那头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惩戒了。佛教也常用这个戒来表示这个比较很畅的一个时间的观念。到底这个戒字怎么来表示？大体上，有的用这个我们人的寿命啊过程来表示这个戒的算法，有的以这个外边环境的灾难来表示啊，比如说这个人啊开始的时候是多少岁数，以后慢慢增加，以后又慢慢减少，这算一戒，或者是经过一个火灾呀，一个大的那个变动的水灾呀，或者一个大的那个风灾呀，是来算一个劫数啊。佛教的经典这个里边讨论的意见很多了，大体上都是比较长远的啊一个时间。在法会论上，它是以这个年月日用时间啊来计算。这个结束的。假设我们刚才讲用成住坏空四个阶段来形容这个四个大的时间的长短呢，那个头一个成戒，这比较是人类开始的时候了啊。人类开始的时候，前面讲数理学派是成戒之初。啊，那个人类开始是比较早一点，啊，人类文明开始的，那就是就数论就出了，这个是成戒之末，比较晚，因为圣论学派比佛教还晚，啊，他这个，我们看那个，他那个传到中国那个主要的那个论点《十句寓论》现在一般推测大概都成立在纪元二世纪，啊，那就比佛教晚了六七百年。在这个时候，啊，这大概是等于习历这个跟耶稣这个那个出生年代大概相仿了，因为他这个时局也是慢慢形成的这个论点了，所以在。由在印度由非佛教的这一个宗派就文禄家，这是一般的同序的称呼了啊，比较有点贬斥的意思啊，看着人就像慈愿修路，就像个猫头鹰样子啊。为什么说他叫是猫头鹰呢？这是一种比喻了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类比较对于这个不喜欢的行为啊，不喜欢的这个团体啊，用一种比较贬斥的名词也是有。因为猫头鹰是白天睡觉的，夜里才活动的，它这个也是如此的。这位修律仙呢，也是昼长夜出啊，白天不出来啊，夜里才出来，才忧心起力，才讨一点这个好的呀，东西呀，都是因为这种行为啊，在别人看，一般人社会上看，他好像是等于跟那个猫头鹰样子，是给他这么一个名字。因为这是玄奘法师翻译啊，在玄奘法师以前啊，在鸠摩罗什也就知道有这个圣律学派，那个时候就翻译叫优楼去。这个宣传法什么的文路界文路家应该是一样的啊，就是口音应该不同啊，就是或是他是河南人翻译的这文路家 他是陕西人，长安一带翻译的翻的游楼阙，但是在宣政法的他们一派认为这个翻译游楼阙是不准确的。以后因为他就夜里出来因为他这个面孔很那个丑陋啊，或者那个头发不那个很长啊，一点点好像那个鬼样子，也是夜里，那时候灯火都不十分那个明亮的，这经商产妇这个把这个怀孕的妇女啊惊吓了。这种情况佛教过午时过午时有很多原因了，其中也有一个原因也是这样子的，过去也是因为印度白天天气热呀，都是夜里出来比较凉爽来做，那也是因上产妇慢慢的就是晚上不吃东西，也是一个原因之一。虽说常年迷七十子这个我小的时候看过，你们这大概都没看过那个碾米厂这样，因为那时候没有水泥啊，没有什么，就是在秋收之后，你不管收的什么粮食啊，那个谷子穗子啊，都放在那个地上，那个地它稍微平一平，拿那个石头压一压，以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谷麦啊都放在那里，另外拿石头再压。压的时候大半都可以这个收回去啊，但是有一部分它会压在那个土里头压那个土里头的就不要了这个修路县呢就是来捡那个些米来吃，这个这是一种解释了。另外这个碾米起这个这比较是一个简单的写法应该是正确的说法是碾米鸡，就是那个台湾有个鸡鸡菜那个鸡会不会写就是这个旗子里边加一个上边两横中间加一个肥子样子那个鸡，那个鸡它除了是鸡鸡菜，把那个菜拿开水烫了之后放在缸里边压叫它发酵变成那个酸的那菜之外，它也有这个零碎的意思那这里当然是这个漆就是零碎，就是那个不是好的米，就是那个糠一类的呀，很那个破破烂烂的不值得那个熟食的那个米来吃，因为它这样所以又给它起了个外号叫简奴普也是司米奇仙人有时叫修流仙人也可以，司米奇仙人也可以，这都是这个圣论学派创始人的一种外号了。又上面说了旧约简奴妥这个过去的翻译，这个宣政法师认为翻译的也不对应该我们现在看好像差不多的。坚奴普坚奴陀云费氏施迦费氏施迦就是圣论的意思也就是分别论了，古云或者叫毗湿师卫师师他在宣众他们这个宗派认为这些翻译都不正确都错误的，应该翻译费氏施迦才比较正确。他主要的思想就是六句论但是传统中国的是十句论这个因为它里面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派了主张有些说不同了，因为这个宗派一直到现在他所主张那个思想都非常进步，都非常完整，都非常严谨，那个时候当然是最好的一个思想了，是诸论中圣最优胜的或者是圣人造的这一种论点，所以正确的名称叫圣论其他那个修流仙 齐密斯先人呢，那都比较是一般的说法了。下边明德朝的解释，千一偏句一物一物等者，这个很好容易懂了。前面这个能别所别，他能所别都是不继承的，有过失的，因为利有低物或者是低有利物啊，有一方面不承认，有一方面承认的，这个就所以叫偏句，所以一物一物。那现在呢都不承认，两个都不管是利低，都认为这个利弊这个重啊都有过失，所以就拒不继承。下边接接生之末有外道处，命无六家。接生之末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以时间分或者是以这个灾难啊，这个地球的个坏啊，人类的这个种种的或者消灭掉以后，又生物又出生了啊，也或者有火灾啊、水灾、风灾等等的这样的分类啊。皮肤就稍微晚一点啊，这个外道处叫文禄家等者啊，就金池外道自有二名，有两个名称，然后我们前面也叙述到了，一个叫修留仙，一个是尼奇仙的，这两个名称。头一个名称啊，892人文禄家啊，翻译为中国话呢就是修留鸟啊，就因为各地方的对这种鸟的名称都不同意，可能这个种类也不一定完全都一样了啊，就是修留啊，或者是一名熏虎啊，熏虎修留这个音都是很相近的啊。不过在山东省它解释为名为这个熏虎啊，熏虎熏虎修留啊，可能就是音乐前面。但是在陕西啊，陕西一带啊，就又熏为虎啊，应该是名字叫训虎啊，不是用这个训字可以当解释讲的文字学生啊，哪个字是哪个字，哪个字应该是哪个意思，就叫训。但我们看这里是训吼训虎，应该是跟这个训虎跟前面那个训虎应该是一个阳音啊，不能只是擅动把这个名字解释为吼啊，在关中一带这个名字解释为虎，因为这样的跟上面都比较不大一致了。假设把训吼训虎训虎修留啊，这个音认为都是比较相近的，应该是啊，把它放在一起来命名的。一名怪鸟，这个是个怪词，现在大体那个大陆提供那个简体字有这个字啊，大陆上把这个字呢就是那个忧愁的忧啊，他把它简写为这个字了。可能这个除了我们佛教这个什么一些古老的经典用这个字，可能一般现在都不流行这个字了啊，他说他把这个字啊，那个忧愁的忧就变成这个字啊。你在看大陆的书上面写忧愁，他那个忧字就是写这个字啊。我们这里应该是个怪字啊，不是个忧字啊，也叫怪鸟。此是修留一个不同的名称，下边是这个反切拼音啊，修呢就是这个虚斗反，这个六呢就是这个立奏反，这是拼音的。在字书上修留还有名字很多了，但是你要看那个原籍上面好多的名字，那这里也有不同的名字。这个修留呢又叫做居啊， 这是个玉字音玉啊。这个机遇什么东西？机遇就是八个，就是可能大家那个地方不同和那个鸟类的认识也不同啊，有的有啊猫头鹰，有的是有八个，带所有的鸟的都熟悉。这广雅这个词典上，在西游流又叫鸠字啊，那比较成一个等于一个大型的鹰一类的鸟了。所以在四国论上，在这个入大乘论上，又都直接翻译译音叫优楼伽。在百论也叫优楼伽，因为这个是比较前期玄奘以前所翻译的啊，这玄奘他们这一派认为这个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准确的啊，此病恶也。这是圣人学派的这个祖师的头一个名词，第二个名字叫费氏师家。成劫之末，人寿无量，此时出世，名费氏师家，此方为圣。色沙淡落呢，此方为论，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了。佛教也论也叫那个色沙淡落。此圣论是立六句喻，广义因名，成立其论，胜出舆论，故曰圣论。这个费氏师家实际上还是跟前面是一样的，因为在成劫，就人的寿命从这个比如说短寿啊，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到了一百多岁，这样子的人的寿命啊是最长的时候，就是最长的时候应该到住界了哈。这个时候是个此时啊，这个出世了啊，名字叫费氏师家，这个便是正确的了啊，这个叫翻译我们中国叫这个圣的意思。萨达丹罗就是翻译为论，整个两个说起来就是圣论词。他这个宗派，他的中心思想是六句义啊，这六句义里边除了之外，他里边广义因命成立其论。这个广义因命，所有的印度的宗派啊，尤其那个正理学派、涅耶派，全部是用因命的。其他的，不管你是数论啊、圣论啊，啊，像那个其他那个，也都是用因命的。他这个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解，那个解就是限量、比量，它的内容。他这个理论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这个可以说系统啊，非常的完整的一个宗派，他是胜出其他的论点的，所以叫圣论。慢慢的传至到住界，因为这个派别很大，越来人越多呀啊，从这个成界延伸到住界之后啊，昼闭舍圣，迷寂山路，寂静修道，夜觉停寺，放游序中，而行其事。到这里讲个句点好了，我看这里面全部是逗点啊，太长了。圣论是啊，他这个徒众大体上都是白天呐、其实印度白天天气很热，大家都不活动的。他这里是更严重了，是昼闭声色，泥迹山路都不出来，都是禅坐呀、修禅呐、反正到夜间，因为这些声色都看不到了。其实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现在你看那不得了了，这个声色啊，那个时候你看声色是有了，但是不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泛滥。无妙，这时候来出到夜里来这个起始啊，到这是一个据点啊。无妙欲静，发动其心。我们啊，每一个众生大概都有五欲了。这五欲，我们前面有讲过了，有两种五欲啊，这种都是来 使我们那个心里浮动的，他这个能够用这个夜间来起始，就到外边的环境对他的扰动，他的心情比较是减少了。所谓去夜分，这是以世人立修留名。你看这外道的修行比我们佛教的修行，不是我们自己来总是来贬斥自己，实在不行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大德高僧啊，每天跟这个歌舞人员啊、演艺人员啊，一天混得完啊！你说惭愧不惭愧？你看人家这个修行，看看我们这个佛教那些每天活动啊，那些哎呀照料，怎么能够比吗？我们那个佛龙道场对面是青花宫啊，那是外道的外道了，都是的地方信仰了啊，供个地母娘娘啊，就是那个修行都比我们那个长得多啊。我就非常惭愧，我在佛龙都非常懒，什么都不想做。这个人家那个九月啊，那不是七月啊，整个一个月每天诵经啊，每天早上八点钟就听着那个对面敲那个木鱼啊，敲这个法器的声音，天天不断。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从来甚至这个我初一十五上上殿之外殿都不上啊，这个跟实在没有跟人家这个外道比。说一个宗派形胜有其原因的，一个宗派的序化啊，跟社会一切那个团体啊没什么分别啊。你说有什么分别？就是除了那个衣服不同而已啊。你看那个，我比如看电视比较少了，也就是偶尔也看一些。你看看那个报纸上那个照片，那些大和尚啊，跟这个那个演艺人员照相啊，还是那个访问啊，什么东东西，跟着比一比嘛。后因夜起啊，敬上禅父，虽受年迷七十之。由此一号为啊，简奴仆，一云思密起现人，其现头发蓬烂，形貌丑陋。世人见者惊惧失信，害怕。那个怀孕的更害怕了，绕怀孕女啊，既见堕胎，你看很流产的，这个很严重的。由此世人不许啊，这个他们这一派人呢、啊，昼日见的起啊，就是不许他在夜间起始、啊。这里你看。由此世人不许日间昼日人间起食，但于夜分不是这个啊，这不叫他夜里去，白天也不让他起食啊。那但什么时候呢？快到黑的时候，到这个春薄之处，秋得迷起，时而存命。这个除啊，就是倒米了、啊、过去那个谷子啊麦子啊，他要把那个外面那个硬质去了啊，那现在由这个碾的，过去用那个除来倒的位置，簸箕现在也很少用了啊，现在用那个鼓风机啊，把那个米糠啊那个其他那个碎的啊可以吹出去，过去都是人工的。簸箕你们看过没有？有没有啊？知不知道啊？簸箕啊，哎呀，簸箕很大，簸箕那个哎，就是那个应该有这个三分之一个桌子那么大的，它就是那个也有技术，那个米那个倒好了之后，他用那个一种颠簸的方式啊，他那一颠簸啊，可以把这个糠啊、碎米啊、石头啊，哎，能够掉到地下去，那个米啊还留在那个簸箕里边，这是有点技术。 不管是倒的米或者簸箕来那个清理的这些米渣子，秋的米起，米起的是米渣了，碎米了。次而春令，从说秋时，一粒其名，给他这个名称，所以叫做这个司米起先人。正经的学法应该是那个箕啊，不但圣人学派的弟子是如此的啊，其他的西方外道多是米器，大米鞘啊，这个米器就是米鞘了，就是那个碎米啊，不要的那些。灾是活命，灾就是很这个果不死了，就是非常清净的字，并不是那个像正觉什么都吃啊，那个以为苦恨啊，此为外道微修苦恨，微修苦恨。这个也都是逗点啊，我们把它也改个句点，改在哪里？一粒其名，故云司米起先人，这是个句点，没问题。西方外道多是米鞘啊，再是活命，以为苦恨。这苦恨这里再画一个句点好了。下边叙述他怎么来这个捡这个米。为是外道为修苦恨啊，何守大母及二母子啊，一物扶之，亡至人处啊，除谷薄米处，一笔扶之，失去米鞘啊，这个聚之掌中，虽得多少，去以为食，若全力者既不取之，空堕所取，故服良知耳。我们人拿东西，看什么捡那个，又是捡那个米粒啊，捡那个小的东西，都是用这个大拇指跟这个第二个食指啊。现在把大拇指跟第二个指绑在一起，那很不方便的。所以他那个就是让他不方便，所以他不要贪，不要把好的米粒拿走，哎。随便捡一些就可以了。现在他很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修行，不过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至少有的那个会不能说是表演了，就短期的这样子啊。你看那个夜间行脚的呀 啊到这个坟墓里头去住的呀，还是有的。这样因为那个他那个把两个手大拇指跟那个食指捆在一起之后，那个再捡那个碎的米，那很困难了啊！这是因为鸡鸠星外道，那个鸡那个嘴巴啊，那个在那个桌子地下那个碎米的时候，也是情况是相同的，是吧？四米入鸡鸠星，像那个小鸡儿来，是你的样子。该笑借助心，那以后有这种行为，有这种修苦恨的方式啊，都是仿照当初司米起先人那个行为啊，也来这样来行苦恨的情况里，是可能是一样的。叙述了他这个简单的成因的修行的方式后，我看他的这个思想的重点。此说六句，一十二这个三业四游啊，无通义六合合，这六句啊。不过这个游字在下边加了一个破折号，就是好像在这十句律里边也较为通啊，这是在十句里边是第九句啊，在句式里边叫这个总通句，是一样的大体上。因为这个由最这个值得争论的，以后我们看那个四相为里面那个由法差别相为可以再详细的讨论。通 头一个是识啊，那就是一些物了，就是一些整个的物体都有这个识。第二是德，那不管你什么个体啊，它都有它的性质，有它的功德了。第三个是业，业就是它这个事业，这个事相啊，是有这个比较抽象，这个有争论的。那他的解释呢，就是由师德业三个都存在的，可以合合成变成一个主体的。第五个是通义啊，通义这个你看，比如说四件东西有相同的啊，比如说出家人啊，比丘、比丘尼，以这个出家人说是相同的，啊，假设以男性、女性说呢，又是相异的，啊，这是有这个通义的情况。六合合，因为表现出来的一些事物大体上都是有师的业他们配合合而成的，单独的不大容易表现出来。这是这个六句。假设你要说十句呢，第七句是有能，第八句是无能，第九句这里有了十句一命通，就是个通，第十句是无所，啊，就是那个十句义。像我们传到中国来的就是这个十句义，没有六句义的这样的数。这是六替或者叫六句，这六个主要的概念，啊，它下边每一个概念下边还有它的外延，就是它的种类了，啊，这个思或者这个物啊，它有九种。头一种是地，二是火水，第三个是火，第四个是风，第五个是空，第六个是湿，第七个是法，第八个是我，第九个是义。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就是我们佛教各方都讲那个四大了，另外有风，有空湿，有方向，有时间，有组成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我组成一起的叫我啊。在这个组成这个我的这个个别的成分是义啊。德有二十四种啊，头一个是舌，第二是味，第三个是相，第四个住，第五个是数，第六是量，第七个别性，第八个和，第九个理，第十个比性啊，第十一个实性，第十二个觉，啊，这是我们谈的他这个因明就这里发展出来。第十三个乐，第十四个苦，第十五个欲，第十六个嗔，第十七个亲恒，第十八个众性，也就有的翻译众体的一样。第十九个是业性，也翻译业体的。二十个是任性，第九个是法，第九第十九个是业性啊，第二十个是任性，第二十一个是法，第二十二是非法，第二十三个是性，第二十个生，这是德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性质了，这个就是那个识它的组成这个物体啊或者任体的有这样种种的性质上。业就是这个事业活动有五种啊，头一个是举。也取也可以说是举，第二个是舍，啊，就是放弃了，第三个是取或者卷在一起，第四个是身，把那个身字旁边加个人字旁，啊，就是原来书上就有人字旁的，但我写错的，就伸展的意思。第五个是心，这些后边都有解释的啊，没有没有都有详比较详细的解释。师德业，那下边第五个是有，什么是有呢？它是有体是义，师德业善通义有故。这个有是一个范畴啊，就是那一般现在讲就是存在啊，就是存在不存在，存在的当然就是有。这个师德业三个。都一定是存在一个主体一个个体里的， 不管你讲说哪一个什么事物来，它都是有它的本体死，有它的性质得，有它的活动或者的功用业都有啊，这是通灵有功。同意啊，是第五个啊，同意体的答案是啊，相同的是在一起，不相同的就是分离。和十德业是各有种点，十德业放在一起，那相同的是种；十德业各被分离的，哦，万事万物都不相同的，那是别，是各有种别，是同一故。和合是也，就是就集中东西，把它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能令十德业十等我们不相离而相属，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物法呀，啊，就叫和合的性质。下边再详细的解释。前面说了这个四有九种啊，他说这个九种再把它详细的说一下。因为头一个是地，你地是什么呢？绕有舍未相助，这东西都是地了，就是有这种情况的，大体上都是凡是有固体的呀，另外也有种这个人接触可以接触到的呀，这叫地，是吧？一个显地呀，就是由这种舍得的、未得的、相得的、助得的，这个就是地，由舍未助及业任应水，在这个第二种这个四的九种的第二种，在的里边由头一个舍，第二个未，第四个助，第四九个业啊，第四九个第二十个任，大概有这种一二三四五，有这五种德的成分的呀，就是水。只是有舍啊，有个体，有住的啊，有这个热度的，这个叫火，这是死的第三种。绕有住啊，感觉到的，但是不一定是有个体的，没有不一定有舍的，这个是湿聚的第四种风。未有生的，它又没有个体，这个是空的第五种。这个空就是我们这个虚空的空啊，跟那个空大的空是不一样，那空大是也是组成这个一种这个基本的要素，那不是说非空无为，那个空一非空界舍，那个空绕是彼此聚不聚，此属啊，这个正知